那我们先祷告一下。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啊，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主啊，也把你的爱浇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你并不偏待人，主啊，我们也把今天我们要学的生命记的倒数第二课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也求圣灵亲自的来运行在我们当中，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让我们真是能够认识到你向着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何等的美好，你向着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怜悯。主啊，也让我们认识到你的权柄也是至高无上的，让我们可以敬畏你，我们也可以谦卑的来跟随你。主啊，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谢谢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学习生命记的第十一课，摩西最后的劝勉和呼唤，也是生命记的30章到32章47节。那上一节课是黄霞姐妹带领我们一起学的，是生命记的27章、28章和29章。在那里就是27、28章的时候，摩西就特别的把祝福咒诅还有生死沉迷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也告诉他们违命必受咒诅，遵行诫命就必蒙祝福。那在29章1节的时候就讲到耶和华神在摩崖地就吩咐摩西和以色列人重新立约，那这个约呢，它不但是与今日站在这里的以色列人立的，也是与所有没有在这里的以色列人立的。那第二节开始就是摩西第三次的讲论，也是包括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然后摩西劝告他们，再次劝告他们要遵守盟约，因为违背圣约就必带来咒诅，他们也将会因为违背圣约遭受极大的灾难，他们将来因为遭受极大的灾难，所看见的人连万国的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在读到旧约的时候，或者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经历这么悲惨。那这里其实摩西就回答了，也是给我们一个回答，他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神的怒气就倾倒在他们的身上。那我们今天就进入今天的30章1到10节呢，就讲到悔改必带来神应许的祝福。1到3节，悔改带来复兴的盼望。第一节这里摩西说道，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那意思就是你这个一切的咒诅，就是28章那里说到的一切的咒诅，将来都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会被追赶到万国当中，在万国中漂流，遭受很大的痛苦。这时候他们心里就会想到祝福的话，也就是摩西今日向他们所宣告的这些祝福的话，他们就会悔改过来。然后第二节这里说到，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这里就讲到他们要归向神，那归向神就是表明他们愿意悔改，要离弃他们从前的这种悖逆神的行为，离弃他们那个拜假神的这种行为，然后转向神，归向神，然后重新的来顺服神。第三节这里说到，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这里就讲到 当以色列人他们愿意悔改，愿意归向神的时候，神就要回转过来，要重新的来连续他们，并且把他们从分散到的万民中重新的召聚回来。那我们其实从这三节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画面，就是神他早已经预备好了祝福，或者是预备好了这个救赎，他就等着以色列人悔改，或者是等着人来悔改。只要人愿意悔改归向神，神就必要回转过来，来连续人，来搭救人。所以常常有人说旧约的神好像不太怜悯慈爱，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都是慈爱怜悯的。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还记得有个浪子的比喻，那个浪子他提前就分了他父亲的财产，然后他就离开家去挥霍。那他的爸爸就是整天就站在那个村口望着他离去的方向，当有一天看见那个浪子远远的回来的时候，父亲就跑过去伸开双手来拥抱他。其实这就是描写了我们的天父他的一个慈爱的形象，他早已经决定要饶恕我们，或者是饶恕他的子民，但是唯一的就是我们要悔改归向他，那他就必会来搭救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咒诅绝不是神的美意，被掳也不是上帝子民最后的命运，那神最美好的心意他是希望人们回转。那第四到五节就讲到悔改将会带来归回重建，那第六到八节就讲到神必亲自除去他们心里的污秽，使他们可以顺服，并要报应仇敌。在第六节这里说到，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那吕正宗译本是说到，永恒主你的上帝必给你的心和你后裔的心行割礼。那我们在十章十六节那里也讲到过，摩西劝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意思就是你们的心要受割礼。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保守和施恩的奥秘，就在于他将来有一天要把他们心里和他们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也就是给他们的心行割礼，使他们可以尽心尽性爱耶和华神，并且可以存活。其实摩西他在这一节经文也是在预言那真正的从神来的割礼，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所成就的属灵割礼。在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说到，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人都被看作是真犹太人，也是受了那个真正的割礼。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七到八节这里就说到，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一切的诫命。那这里就讲到，当以色列人回转以后，神必将一切的咒诅临到他的仇敌身上。那我们知道这些仇敌其实他本来是神兴起来管教以色列人的，但是因为这些仇敌他们恨恶以色列人，逼迫他们，甚至要把他们杀尽，所以神最后也会来报复他的以色列人的仇敌。其实读到这个经文也想到，其实神有时间会把一些人交在我们的放在我们的身边，其实也是提醒我们要善待这样的人。刚才巴勒克斯也引用一些经文说，你们若把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就好像是接待了神一样。那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到这个神报复仇敌，现在就快点带过去了。所以第九到十节这里就讲到悔改顺服的结果，又是门神赐福，那就不读了。然后从一到十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当耶和华主动介入改变人心的那日，那整个以色列都能全心顺服摩西今日所吩咐的诫命。那其实我们读生命记 也生命记一再的表示，以色列人他未来不会真正顺服神的命令。那旧约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在应许之地会经历祝福、可怕的咒诅、被掳，因着他们在困苦中的呼求，神也会一再的施恩怜悯他们。虽然以色列的历史中我们知道有过三次的这个回归、重建和复兴，但实际上都是很短暂的，只是小规模的应验了一到十节的预言。那摩西他在一到十节也是在预言那末后真正的救赎是借着耶稣基督成就的，神必定会眷顾他的子民直到永远。这也是在旧约先知书耶利米书也预言，在耶利米书31章33到34节，耶和华就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他们要做我的神，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也是在预表这个预言这个新约。那这是一到十节，接下来我们就进入11到20节，摩西在这里郑重的呼吁他们要拣选生命。那11到14节这里说到律法是可亲近的，那摩西在这里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他说这个诫命律例，他说不是深奥难懂的，就目前来说是上帝已经启示的真理。在生命记29章29节那里就说到，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这个摩西就在这告诉他们，律法不是难行的，他说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你不需要到天上去取下来，也不需要远渡重洋去寻找，是人人都可以遵行的。这话他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所以就是人若昼夜思想神的话，神的话他就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神的话他不是深奥难懂的，也不是不近人情的。那以色列人他们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愿意来顺服神，他们不愿意把神当神，所以导致了他们就是表面上遵行律法，心里却满了污秽。那在罗马书保罗就10章6到9节，保罗就引用了生命记30章11到14节，他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保罗在罗马书这一段呢，他引用生命记11章30到14节的时候，他省略了一些内容，表明了保罗他并不认为基督徒应该从外面去遵守律法的条文，而是要用信心的义来取代外面的聆听和遵行，所以要用信心来顺服神的道。那生命记30章11到14节，摩西宣告说，神的诫命并不是难守的，也不是难找到的。那保罗在这里他却说，他所传讲的福音信息更是如此。所以摩西说这话离你甚近，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其实他是在预言那遥远将来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才是以色列人全心投靠的对象。那如今我们不需要到天上去寻找神，因为他已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也不需要下到深渊去寻找，因为他已经复活了。那这话离我们甚近，因为基督他自己就是道成了肉身，那基督借着死里复活证明了他就是神成了肉身，只要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摩西说律法清楚易行，保罗认为基督的救恩更是这样。如今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升天，就把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那圣灵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会帮助我们可以主动的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一段是讲到这个律法是容易行的，摩西说然后15到20节这里摩西他就是将生死福祸再一次陈明在他们面前。 那在这里接下来十六到十八节他就解释说，你们有两个选择，就是有两条路，如果你们顺服神就蒙祝福，背逆神去侍奉敬拜别神就必带来灭亡。那在新约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也提到有两条路，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七章十七到十九节说，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又说到，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人，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所以从这几段经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他坚持说只有两条路，并且只有两条路，没有中间的路。一条路的结局就是永生，结好果子，进入天国，立在磐石上不倒塌。另一条路的结局就是死亡，坏果子和丢在火里，被排除在天国以外，最后就是倒塌了。所以没有一个中间的路，也没有灰色地带。要么我们就是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路，走天国的路，要么我们就是在这个跟随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的王的控制之下，最后就走向灭亡。所以我们看见，不论是在摩西的时代还是现今的时代，上帝的子民都要学习来顺服他的旨意，只有这样才可以得到生命。接下来十九节，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福祸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所以摩西才在这里是以天地来作为见证，来劝勉以色列人要在上帝，要在这个见证面前要做出抉择，要拣选生命，并且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在乎他。所以摩西其实这里就是说，你想要得生命，你想要日子长久吗？那你就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这是你唯一的道路，唯一得生命的道路。那新约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到父那里去与神和好。所以生命记在这里就是提醒我们，顺服是信心的表现，同时也是爱神敬畏神的表现。在新约耶稣也呼吁我们要选择相信他和顺服他的呼召，因为只有在他里面才能得生命。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始入生了。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六章四十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就是我们也是问我们每个人的，我们信这话吗？如果我们信这话，也要表现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三十一章，就是一到八节，这里是任命约书亚继承摩西做领袖。 那一到六节，一到二节这里，摩西就宣布他自己离世的日子近了。摩西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那摩西一生的年日是120岁，第一个40年是在埃及的王宫过的，第二个40年是在旷野牧羊，第三个40年就是与神同行，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在旷野漂流。那摩西他只是神手中的器皿，神才是那位真正的领袖，神亲自的同在和征战才是以色列民得胜的关键。所以现在神说，神就也可以看出来是神不让摩西过这约旦河了，因为摩西的使命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那神的工作还会继续。然后3到6节就讲到摩西对全体以色列民的劝诫，那在这里就摩西就告诉他们，虽然我不能跟你们过去了，但是神必亲自带领你们过去，并且要设立约书亚作为领袖来代表神引导他们过去得地。那在第6节这里，摩西就劝勉他们，鼓励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就是不要畏惧那个迦南地的人，因为耶和华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大家也可以把这段经文背下来，当我们特别是在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借着这段经文来不断的思想祷告，因为神他说他永不离弃我们，必和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可以战胜我们的惧怕和软弱。7到8节是摩西对约书亚的劝勉和鼓励，在这里第7节说，摩西招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就是在以色列人众人眼前，就表明摩西是公开把这个领袖之位传给了约书亚，让百姓知道约书亚就是神所选择的拣选的接班人，然后对约并且对哎呦。对约书亚说将来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所以这里就讲到约书亚作为领袖的两个重要的使命，一个就是要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其次就是要把地分给他们，让他们承受那地为业。然后约书亚也再次的来摩西再次坚固约书亚说，神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所以神的同在才是他们得胜的关键。接下来9到13节就讲到摩西吩咐他们要定期的宣读律法书，来学习敬畏耶和华神。那在这里9节说到摩西将这律法书写出来，所以也是表明律法书是摩西亲手写下的，然后就交给抬耶和华月柜的祭司利未人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啊，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7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盆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书念给他们听。那首先这个7年的末一年，其实我们在申命记15章的时候就学到过，这一年就是也叫安息年，也是豁免年，在这一年的时候就是一个豁免债务的年，还有就是要释放这个卖身为奴的同袍，就是弟兄。然后在这个日期呢，宣读律法书其实是为了让百姓感谢也并纪念上帝的救赎。另一个祝盆节的时候，就是来朝，也是我们在申命记16章学过的。那在这个节日是来，其实这个耶和华你神选择的地方，我们当时也是黄霞姐妹也带领我们学习过，就是其实是指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然后祝盆节那来圣殿朝圣的人最多，节期最长有7天，那最适合在众人面前宣读经文。当人听到神所颁布的律法的时候，就好像面对面见到了神一样。那我们知道在旧约律法的时候，他其实要求一切的男丁要1年3次朝见主耶和华。那申命记16章16节也说到，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节、祝盆节1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所以那这是正普通的，就是男丁1年3次朝见耶和华。但是在这个豁免年，也是安息年的时候，12节这里说到， 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就是要把所有的人都要招聚来，就是每安息年的时候，让他们一起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听神的话，来学习律法，因此好敬畏神，并来遵行神的话。那十三节这里提到，要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也听见，那就是每七年公开宣读律法书，可以确保每个孩子在成年以前，他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学习律法，可以因此他们也可以敬畏神。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再次看到，学习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学习《生命记》十七章的时候，就讲到神对君王的登基以后的要求，就是你要把祭司面立位人面前的律法书取过来，然后亲手抄写一本，平生诵读，因此你可以敬畏神。这里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对以色列人或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是有这样的要求，要学习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我们有主日讲道、主日学，周五有查经，也是这个目的，就是通过这样学习神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也可以对他产生敬畏之心。然后我们当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我们也愿意来顺服他，让他的旨意可以行在我们的里面，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神的话非常的重要。然后十四到二十三节就讲到神对摩西和约书亚的嘱咐。在这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那在这里就是会幕，是生命记首次提到会幕。会幕呢，我们知道是摩西和神相会的地方，也是在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也是大祭司承接圣职的地方，也是案例领袖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就是约书亚和摩西一同来到会幕，就表示了神要立他来接替摩西，当成为摩西的继承人，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那十五节这里就讲到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那云柱它代表了上帝的同在。在那个旷野的时候，那个出埃及记就讲到白日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就是神的同在。那全体百姓可以远远的看见，就是以显明约书亚是神所拣选的新约领袖。接下来三十一章十六到二十二节，就是神命摩西作诗歌，见证以色列民的不赦。十六节这里就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就是四世纪，其实是离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也就几十年的时间，他们就很快就转四世纪二章的时候，他们就去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那四世纪八章二十七节就讲到基甸造了一个以弗德，让以色列人来敬拜。然后八章三十三节讲到基甸死了以后，他们又去拜巴利。所以在这个旧约何西阿书和以西结书里，也有大量对他们违背圣约、悖逆神的这个描写。所以接下来十七到十八节就讲到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然后表现在掩面不看他们。那当刚才在六节和八节那里讲到神给他们最大的应许和保证是与他们同在，将来他对他们的背叛，那神最大的惩罚就是离弃他们，不在他们中间。那十九节这里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那二十节就讲到他们在应许之地的因为吃的饱足，就开始藐视神，背弃神。那等一下我们在三十二章的时候还会讲，现在就快点带过去了。那二十一节这里就说到，他说神再次说有将来有许多的祸患要临到他们，这歌就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未领他们到我所起自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在这一节就表示神 他早已经知道以色列人罪恶的本相，他们将来必定没有力量来遵守圣约。那这首歌写这首歌的目的是为了提醒他们，将来在遇见祸患的时候，要知道神是公义的，他们既然违背圣约，就要承受违约的咒诅。那第二十三节又重新回到这个案例，约书亚作为领袖，这是在这里是神亲自的安慰鼓励约书亚。所以七到八节是摩西对约书亚做领袖的宣告，现在是神亲自的确认并鼓励他们刚强壮胆，鼓励他要刚强壮胆，因为神必与他同在。那接下来二十四到二十九节就讲到摩西把律法书写完了，然后在这里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立位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所以耶和华神给以色列人留下了两样见证，一个就是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书，还有一个就是摩西所写的诗歌，也被称为摩西之歌。当以色列人背逆神，承受律法所宣告的祸患之时，神也借着摩西所写的律法书和摩西所做的诗歌提醒以色列民。那摩西所做的诗歌我们等一下马上就会学了，三十二章。那他们也是提醒他们，他们之所以可以存活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他们将来所要受的惩罚是出于他们忘记神的恩典并违背了圣约。那接下来这摩西，这也是摩西说的话，摩西知道他们会败坏，将来会有祸患临到他们，大家可以自己读。然后接下来就进入摩西的见证之歌，是三十一章三十节到三十二章四十七节。那这首歌呢是神所启示的，当时摩西和约书亚都在会幕中，那由摩西亲自的说给以色列全会众听。这篇歌也是让每一代的百姓都认识到神向他们所施的恩典，呼吁他们不要敬拜别神，以免遭到惩罚，同时也带给他们喜乐和盼望，因为神的恩惠慈爱永不改变。所以这首诗歌就是申命记三十二章一到四十七节，其实是对以色列整个历史的一个预言，就是把以色列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借着这首短短的诗歌已经讲得清清楚楚。那这个诗歌的内容它适合于以色列漫长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时代，其实也是适合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灵的以色列人。那在这首歌中摩西他基本上都是用的第二人称单数，第三人称单数，用你或者他来代表整个以色列，表明他们是一个整体，但是他也是适用每一个单个的个人。所以当我们在读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把自己放进这首诗歌里面，其实也是神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三十二章一到六节是诗歌的引言，在这里一到二节摩西再一次的呼唤天地宇宙来聆听他口中的言语，同时也是以天地来作为见证，要聆听神对以色列的训诲。那摩西在这里就形容他的教训是淋漓如雨，滴落如露，像细雨降在嫩草上，又像甘霖降到菜蔬中，就表明了这个教训是能滋润人心使人得生命的。然后第三节这里说到，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在这里其实摩西是呼吁全体以色列会众一同来称颂神的伟大，那摩西也是借着这首诗歌来表达神的伟大。那第四节这里就讲到神的伟大，首先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所以神是磐石，磐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其实是指的巍峨的高山，它特别是在炎热危险的地区可以提供避难所和保护。那磐石它的特点是坚硬稳固永恒，就是永不改变。那我们如果大家读诗篇的时候就会发现，大卫他在这个患难被敌人追杀窘迫的时候，他常常就用神是我的磐石来祷告， 我自己常常也用这样，当我特别是软弱的时候惧怕的时候，我就说神你是我的磐石，你真的是想到你踏在这块磐石之上，它是不会摇摆不会动的，你靠在这块磐石之上，它不像你靠在棉花上靠在木棍上，它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它是我们可以依靠的。那磐石呢，在生命记三十二章出现了七次，五次是指神就是磐石，还有两次是指外邦神。那这里就讲到磐石的作为完全，完全就是指它没有任何的差错，并且公平诚实，诚实就是信实，无伪就是没有任何的不义，公义正直。所以我们就真的是你想到，如果我们但凡我们所信的神他有 0.00001 的不完全不公义不正直，那他就不是磐石了。但是我们的神他就是绝对的完全，绝对的公义，绝对的正直，而且是绝对的良善，所以真的是磐石，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接下来五到六节就讲到就责备以色列的败坏。那在这里就是形容以色列是弯曲乖僻弯曲的世代，行事邪僻，那就跟刚才讲到神的完全和公平公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行事邪僻呢，主要是指的他们拜偶像，因为有这个弊病，所以就不是他的儿女。那生命记十四章一节那里，摩西宣告说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女，现在却说他们不再是他的儿女，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就好像我们有中国人说的认贼作父，就是本来神是他们的父，但是他们现在却以别神来代替神，所以就不再是神的儿女了。然后七到十四节这里就带他们回想神过去的恩典，然后第七节这里就呼吁他们要回想以色列的历史，要追想到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那如果有不明白的人，你可以去问你的父亲或者长老。在八节这里说到，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在这里就至高者就讲到这是神的名字，就是没有再比他高的，他是最高的，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所以他对土地也是具有拥有权，所以他可以把按照自己的意思把地业赐给列邦，然后立定万民的疆界。在第九节这里就说到，神就特别的从万民中拣选了以色列做他的产业，做他的份。其实如果我们把自己放进去，就好像神他从万民中特别拣选了我们来作为他的产业，作为他的份。然后十到十二节这里就讲到上帝的眷顾保守，在第十节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眼中的瞳人。所以遇见他其实是神亲自的去找到他，然后就表明是一个神的主动的拣选寻找，特别是当以色列他们处在一个悲惨危险的处境下，神就主动的拣选拯救他们，使他们脱离苦境。其实也是在这里讲到是带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把他们领出来，然后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然后神对他们就对他们说，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并无神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就又是讲到神对他们的这个爱，对他们的这个训练，像老鹰，因为老鹰教雏鹰飞翔的时候，就把雏鹰赶出巢窝，让这个小鹰学习飞翔，那老鹰自己在下面接着它。就是神他就是这样对待以色列的，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就是在旷野，特别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让他们经历一些试炼，让他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以至于他们把信心建立在神的上面。现在神要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了。所以今天其实当我们读到这样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象自己，其实我们都 走在人生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中，然后是当我们在一个很困难的时候，是神亲自的来找到了我们，然后把我们来环绕我们，看顾我们，特别是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神他就是这样的扶持我们，接住我们，他不会让我们掉下去的，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历到神的怜悯慈爱和他深深的眷顾。那第13-14节，那经文就是大家就是我没有打出来，就是就讲到神就把他们安置在高处，然后赐给他们丰富的应许。然后15节这里就是转折说，但是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七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那耶稣伦呢，他本来是对以色列的一个荣耀的昵称，意思是正直者，但是用在这里就是有讽刺的意味，就讲到因为神对他们丰富的供应，他们就变得肥胖粗壮光润等等的，然后就开始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所以也是提到人在这个安乐丰足的时候，是很容易忘记神的恩惠慈爱的。那箴言30:7-9，有个雅古尔王，他就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那刚才 Alex 讲到，也讲到这个贫穷人，他们好像灵性更容易跟神之间建立起这个灵性的关系，因为你在这个缺乏的时候，你就会变得比较依靠神，那富足的时候，你可能人就会依靠神所赐的这些外面的这些东西，所以也不贫穷也不富足是最好的。然后16节这里就说到，因为他们得到了神的丰富的供应，他们就去敬拜别神，以至于触动神的愤恨，行了可憎恶的事情。然后他们17节说，他们去祭祀敬拜别的神，鬼魔，他并不是真神，是素不认识的神，是新兴的，也是列祖所不畏惧的。那18节这里就说到，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在这里用这个生和产，也是把上帝比作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那也比作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女。那他们即使是神的儿女，他们还是这样的背叛神，忘恩负义。然后结果就19-27节这里就讲到，就神就要对他们的悖逆表示厌恶和惩罚。那19节这里就说到，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就厌恶他们。那神厌恶他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诚实，去敬拜虚无的假神，又以此来惹动神的厌恶和愤恨。那21节在这里说到，既然你们去敬拜虚无的假神，那神就要以公正的刑罚来对付他们的悖逆。你们以不是神的来代替神，神就以不是子民的来代替他们，为要激起他们的记恨。那百姓以虚无来惹动神的怒气，神就以愚昧的民族来触动他们的愤恨。那在罗马书10:19，保罗就引用21节说，因着以色列人的悖逆拒绝，现在福音就临到了外邦人。那保罗在罗马书其实他也说到，神不吝惜这个天生的橄榄枝，因为他们悖逆把他们砍掉，不吝惜，那何况是我们接在上面的野橄榄枝，如果我们不顺服，其实也会被神砍掉的。然后22-25节就讲到神惩罚的手段，在22节这里说到，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山的根基也烧着了。然后这里就是形容神审判的怒火将使人无法逃避。然后23节也讲到，要把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把箭向他们射进。然后24-25节就讲到一些各样的灾祸，有饥饿消瘦，就表示是饥荒；炎热苦毒是疾病和瘟疫；野兽土中复行的用毒气来攻击他们。然后外有刀剑，内有惊恐。就是所有的人，就是你们在这里看见，即使是神的子民，当他们悖逆神，也会遭到和迦南人一样的惩罚。那神 之所以在这里他没有，我还漏掉了一点，就是不论男女老幼，将来如果悖逆神都会 遭遇这一切。那26到27节，接下来26节说，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用这个我说就代表这件事是神做的，神要使他们，是神让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是因为他们悖逆了神。而神之所以没有灭亡他们，是27节这里说到，唯恐仇敌惹动我，只怕敌人错看，说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所以这里就看见，本来神是要借着仇敌的手来惩罚以色列，但是呢，如今这个仇敌又变成了神惩罚的对象，是因为他们觉得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不是耶和华所行的。所以其实在旧约以赛亚书10章5到19节这里就讲到，亚述是我怒气的杖，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棍，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所以在这里就看到，亚述是神兴起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亚述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里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然后因为他这样，他骄傲，他以为他很能，他是神，所以神就说，我必刑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那15节这里就说，福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就是神在这里就是责备亚述，你只是一个，你不是斧，神才是这个斧，就是神才是用斧砍木的，你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是个斧，你只是手中的一个工具，你是个锯，所以你为何自夸呢？所以亚述后来就被神管教。这里就是讲到这个仇敌，所以我们也不要觉得，哎，神你兴起他来管教以色列，为什么你现在又来报复我们？其实他只是神手中的工具，神把以色列人交在他的手中，其实神也希望他们能善待以色列人，并且能够把荣耀归给神。然后接下来就讲到28到35节，就讲到神对以色列敌人的报应。那在28节这里说到，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所以那这个和合本翻译说是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新译本，他说因为他们是缺乏计谋的国。 NIV 也说他们是这个 They are a nation without sense， 就是不是指的是以色列人。其实从上下文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里就是讲到以色列的仇敌了，因为他们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所以神也要来管教他们。那其实可能也是暗示以色列民其实也是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的。然后30节这里就强调这个惩罚是出于神，在这里说到，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就是讲到如果不是以色列的神卖了他们，如果不是耶和华把他们交给你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31节这里说到，据我们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就是连我们的仇敌自己都承认他们的神不如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更可以看出来是指的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是没有计谋，是愚昧的。然后接下来32到33节这里就以索多玛俄摩拉作为比喻来暗示敌人的结局就是那样。然后34节就说到，神把索多玛俄摩拉的毒酒积蓄在他的府库中，有一天他要拿出来给以色列的敌人享用。然后35节这里就讲到，深渊报应在于神，敌人如果不承认是神借着他们惩罚以色列人，他们不把荣耀归给神，反而自夸，那临到他们身上的就会速速的来到。接下来36到42节就讲到，神必要怜悯他的仆人以色列。那36节就说到， 耶和华见他的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们后悔。在这里就36节再次也是强调，是神看见了他百姓毫无能力，就是20节说我要向他们掩面，这里又说当他们在这个毫无能力，在这种悲苦的情况之下，神又看见了他们，然后神就在这里就说要为他们伸冤，为他们后悔。那后悔并不是说神说哎呀我做错了我现在后悔了，其实这个后悔其实是神怜悯的意思。你去看一下别的一本，就是讲到神必要对他们施行怜悯，因为神是有怜悯的神。然后接下来就是37到38节，这里就说到哎，神也会讽刺他们说，你们不是向来去投靠别的神吗？他，你们把祭物献给他，为什么你们现在他不能来救你们呢？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当我们在遭遇真正的苦难的时候，其实我们平常所依靠的、所引以为傲的东西，他都不能帮助我们。我们只有来依靠神，仰望他来施恩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困苦。39节就进入了这个诗歌的高潮，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在这里，在这一节，就是神斩钉截铁地宣告了，唯有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他使人死，他使人活，他损伤也一致，所以没有人能够从他的手中被救出来。所以这一节就是再次宣告了神的主权是至高无上的，一切的权柄全能都在他的手中。其实这样的经文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敬畏神，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历史也在他的掌管之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我就想到大卫，他当那个神要管教他的时候，他数点民数让他选一样灾祸的时候，他就说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在新约主耶稣也说到，你们不要怕那杀身体的，要怕那杀身体又能杀灵魂的。所以我们如今我们可以在神的手中，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气息，灵魂都在他的手中，我们真的是要很感恩，我们也要来敬畏他。然后接下来40到42节，就是神向天举手，指着自己起誓说，他也是向他的百姓保证，他必要向仇敌施行报应。那接下来其实透我们这个有个信仰反思，那我们透过这样的学习和我们当我们面对当今世界所发生的战争、地震、瘟疫等各样灾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思考呢？透过神的眼光来看，那我们自己也怎么样来调整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真的都可以来思想，也想到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其实我们也不惧怕。接下来43节，这就是这首歌的结束，那呼吁列国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颂扬耶和华，因为神他主动的修复了他和以色列的关系，并且向仇敌施行了报应，也提供了救赎给他的百姓。其实这节经文也是强调神他掌管历史的结局，也是在预言末后的审判。虽然神的子民会暂时受苦，但是神会施行最终的救赎并报应仇敌。那这哦，对，这就是不同的翻译，因为这里说你们外邦人，那新译本就说列国啊，就是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接下来44到47节，摩西就劝他们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那44节这里说到，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那45节就说到，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话。那这一切话是指的是包括律法，还有就是诗歌。那摩西也再次的嘱咐他们，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 上的话，那就短期而言呢，就是他们要享受应许之地的生活，关键在于要遵守神的命令。但是因为以色列他们在本性上就是个悖逆的国家，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本性上都是悖逆的。虽然他们蒙受了神如此多的恩典，他们还是很快就会转离悖逆神。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律法其实没有办法让人，没有力量让人顺服，只是让我们看见罪的增加。其实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然后犹太人他是以拥有律法自豪，他们依靠律法，认为自己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保罗他在罗马书1:18-3:22就说到，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犯了罪，都是被咒诅的，所有人都是悖逆神的。在罗马书1:18-20说到，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接下来讲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在3:9-12说，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这希腊人其实就是指的外邦人，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义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这里其实就描写了人的真正的这个光景，首先是不把神当神，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这其实就是我们从前的光景，也是现今不信之人的光景。所以按着上帝的圣洁和公义，每个人都应该承受神的愤怒，接受神的审判。但是因为神的怜悯慈爱，所以他就设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然后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犯罪的这个后果，也是在罗马书3:21-26这里所描写的。那罗马书3:21-26被马丁路德称为是罗马书的核心，其实也被称为是整个圣经的核心。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吗？还有3分钟。那没有，我们就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在十字架上，主啊，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代替我们的罪，承受了刑罚。你也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了父神的愤怒，主啊，使我们不再，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可以称为义，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真的是想到你这么大的恩典，主啊，也帮助我们不要轻看这么大的救恩，因为你说人若轻看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